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鲍鱼，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大卫鲍鱼在火星。那这礼拜要进行的单元呢，是包包看漫画的单元。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作品呢，是斋藤纪老师的《机器萤幕人生》这本漫画。那说来惭愧哦，其实这一次呢，接到这本斋藤纪老师的作品哦，是受到金宇出版社的邀请，然后要帮这本书来写一个导读。但是呢，其实在当时答应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情算是很复杂吧，因为在答应之前呢，金宇出版社有稍微让我看了这本书最早的那个翻译的校稿，然后那时候我快速的看了一下档案的内容，那一看呢就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自己在心情上面呢是很愿意帮这一本《细木人生》来写一个简单的导读和介绍，希望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这部作品，然后一同分享包包阅读的时候的那个喜悦。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又有一点点恐惧，就是毕竟我对于斋藤纪老师哦，真的是完全的陌生，也不太确定说要从什么样子的角度去呈现这样一位，其实包包自己对他生平、对他创作人生并不是很了解的作者。所以那时候在回复金宇出版社的时候呢，就和汤浩全社长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针对作品本身去分享自己在阅读上面的时候的一些触动吧。那如果真的要很专业的那种分析和评论，可能就会超过我的能力范围。汤社长当然是非常的豪爽哦，他二话不说说没关系，就照我想写的就好了，不用在意什么专业与否，就是好好的和大家去分享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所能得到的感动。那所以我也就很厚着脸皮的接下了这个任务吧。那在这边呢，可能也就趁机说个几句题外话哦，那就是大概类似像《细木人生》这样撰写导读之前这样有一点点犹豫的心理的转折哦，反反复复的出现在许许多多邀请包包，不管是写导读或者说在一些现场的活动里面去介绍漫画的这些场合里面哦，假设你运气很好或运气很不好的曾经参加过包包在一些场合上面，不管是对谈也好、演讲也好，去分享对于漫画的看法的话，你就会知道在任何的这样一个场合一开始的时候，包包都会花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帮自己像类似买保险一样反反复复的声明，包包真的不是这方面的专业，真的就只是从一个读者去分享一些阅读的心得，顶多就是一点点皮毛的浅见这样而已。那因为每一次都这样说，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我是真的发自心里面这样去想，包包真的相信在漫画的世界里面有比包包更多更专业的人适合来做专业的分析或者说评论。但是也就像答应《细木人生》这本书写导读的那个心情一样吧，虽然说我自己知道自己没有那样的能力，但是一方面呢，作为一个读者能够去分享自己在阅读过程当中的心情或者体会，它本质上面还是一件很诱人的事情。但就算去除掉这些个人层面的想法或者说某一种分享的欲望吧，我还是希望在自己有限的能力之下可以多多推广这些包包自己看了很喜欢的作品，能让多一个人看见，能让多一个人在看见的过程当中喜欢，可能才是会一直厚着脸皮去答应类似邀约的原因吧。那也就趁这个机会呢，公开的买一次保险。当然，我觉得这种买保险然后自我怀疑的坏习惯哦，是包包从小到大都一直跟着包包的。所以未来呢，如果你在一些场合里面听到包包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呢，在买保险的时候呢，你就稍微忍耐一下，因为毕竟还是要让一些到场的观众或者说被骗进来的人们吧，稍微还是对他们负一些道义的责任，让他们知道他们会面临什么样子的状况。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就是阅读的本质吧。所谓的阅读，然后所谓的去分享阅读的过程，与其说是要去分享什么很了不起的学历，去传达什么 很深刻的洞见或者说分析，我想阅读的分享最终也就是乐趣的分享，然后将自己的乐趣去吸引更多人了解，吸引更多人在同样一本书里面有着接近但各自不同的感受，然后成为一个因为阅读因为一本书而串联在一起的一个社群或者说一群人吧。我想那才是分享阅读至少在包包心中最理想的状态。那让我们回到这本《戏木人生》这本漫画吧。我相信应该不只是包包，大概多数的读者，即使你是一个对漫画很喜欢很关注的读者，可能都还是跟包包一样，对于漫画家斋藤纪的大名可能多半还是感到陌生的。那这一次所要分享的这本《戏木人生》呢，它的原文版日文版是在2018年时候所推出的，然后在一推出之后就获得许多大奖的肯定。但即使获得这么多奖项的肯定，我相信《戏木人生》这本书应该还是不会出现在许多人的阅读雷达里面。但虽然说斋藤纪这个创作者的名声并没有很响亮，《戏木人生》这本书呢可能在商业上面在流行的程度上面可能相对有限，但是包包真的觉得千万不要小看这本书。这本书你翻开来，它那个平时的画风可能没有那些我们所习惯的那些商业的漫画看起来精彩刺激，又或者说近期像金鱼啊或什么这些许多的漫画出版社在推动的这些另类的漫画那样张牙舞爪，但是在戏木人生在有一点点清淡的表象之下，其实有着非常浓郁令人无法直视的强烈的情感。戏木人生就像是一首经历过中年的种种，面对衰老和死亡的哀歌。这一首哀歌它曲调婉约，但隐隐透露着那种镇魂曲的肃穆。在戏木人生书中每格看起来那样云淡风轻的叙事，都像是一把把小巧而锐利的手术刀，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没有丝毫犹豫的化开人们自我欺骗的谎言，逼迫的读者们重新去直视所谓老年的身心样态。这本书的作者斋藤纪，他出生于1946年，其实他的经历算蛮特别的，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那样的一个创作者。他的人生呢，其实经过许多的转折才找到了以插画创作为主的工作，然后在经营插画创作一段时间之后，到了40岁的时候才决定投入漫画创作，在20世纪末也就是90年代左右发表了数本的作品，接着就从漫画圈消失，一直到隔了20多年才又重新出了这本《戏木人生》的选集。所以这本选集呢其实非常的特别哦，在《戏木人生》里面除了最后两篇的作品《求人》跟《孤独死之馆》这两篇是新作之外，其他的篇章呢都是他在1990年代的创作。那可是因为那两篇《求人》跟《孤独死之馆》其实有点算是一个中篇的篇幅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算篇幅算页数的话，《戏木人生》大概有一半是90年代的斋藤老师，后面这两篇则是21世纪2010年之后的斋藤纪老师的创作。那前半部那些1990年代的创作呢，在连载的时候斋藤纪大概是45岁的中年，那两篇新作的完成呢，他已经是超过70岁的老人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整本《戏木人生》诚实传达了斋藤对于人生在目前阶段的诸多的观察。那在这边呢，包包也要再插一句话，就是虽然说金宇这本书哦，《戏木人生》其实他在整个编辑上面是非常的用心的，他不管是后面所附的日本非常有名的漫画评论者吴志英的解说，然后包括在书的这个侧页的地方呢，对于斋藤纪老师简单的介绍，大概都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斋藤纪老师这个创作者。不过整体来说相关的资料在华文的世界还是非常的有限， 包包呢这边呢，听说应该金宇这边可能会促成一个关于斋藤纪老师的访问，那很希望那样的一篇访问呢可以赶快的问世。我相信呢，如果那样访问可以成立，然后大家可以多多去了解斋藤纪老师的话，我相信在阅读细木人生的时候应该可以更容易的进入那个斋藤老师的世界，更深刻的去感受细木人生这本书的魅力。我觉得细木人生这本书最重要的那一个关键的核心就在于诚实这两个字。诚实这两个字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我认为当你到了中年接着走向老年这样一个逐渐变老的过程当中，诚实这两个字是对所有这样青春正逐渐远去的人们最大的考验。我们可以拿同样是漫画创作者在台湾的知名度远远胜过斋藤纪老师的红千宪史为例。红千宪史老师呢，他出生在1947年，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和斋藤是完全属于同一个世代的创作者。不同于像斋藤那样的低调，红千宪史他凭着长青的漫画岛根作系列，可以说在整个漫画圈呼风唤雨了数十年。我们可以看到他笔下的那个虚构的人物岛根作也一路从公司最底层的科长，然后一步一步当到了高阶的顾问，然后也因为红千宪史的作品广泛的涉及了商业、政治、社会有关的议题，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让红千老师呢，他从漫画家也渐渐变成了一个日本团块世代的意见领袖，出版了许多本讨论成功之道的文字书，然后也同样跟他的漫画一样获得市场的肯定。然后到了1995年的时候，要迈入50岁的红千宪史，他又以中老年这样的题材当作主角，推出了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连载的短篇恋爱漫画《黄昏流星群》。在这样一部作品当中，红千宪史以一则一则黄昏之恋，主张即使步入年老，人生依旧能绽放光彩的态度，并对许多高龄社会的议题用漫画的方式去提出他的看法和见解。同样的，就像之前那个岛根作系列的操作，因为《黄昏流星群》这样一部漫画的成功，所以这几年来红千宪史也写下了许多本以中老年为主题的文字书，啊，这些文字书有些甚至在台湾哦都有翻译。那一样的，和漫画相似，这些文字书的主题呢都在歌颂着年老的美好，然后试着想要去挑战，想要去扭转一般人心中对于那种老人生活的刻板印象。那刚好包包之前没多久去东京的时候，才在新宿的记忆国屋的书架上面看到了红千宪史他在2018年所出版的《人生70才开始最有趣》这样一本书。那一本书是厚厚一叠平放的陈列，你就算不懂日文，你光是翻看看汉字，你都会知道它内容就在谈的所谓的老人力。那而这样一本讨论老人力的书籍呢，它其实并不孤单，在记忆国屋的那一个存放人生七十才开始最有趣的那几柜书架上面，整个角落都摆满着内容相似的书，都在鼓吹老年生活的某一种正面和积极的美好。这个呢，在高龄化的日本社会虽然说不会意外，但是看到可以用汗牛充栋去形容这么多去反反复复阐述老年生活正向积极的书籍这样迎面而来，那时候包包内心就不免觉得会有一种莫名的感伤吧。说谎言可能有一点点太沉重了，但是这么多努力去鼓舞中老年人的这种信心喊话 pep talk， 实在是很像是那种心虚的人用来壮胆的口哨，浅白无力，只是间接证明了在衰老之前每一个人是多么的卑微和渺小。没有人有办法告诉你步入中年的苦涩，不只是说因为大家很害怕不敢去面对，而是多数的人呢其实都陷在这种肉体的 或心智的衰退里面手足无措。你明明知道在内心的深处依旧住着年轻的自己，但是那个内心深处的年轻的自己早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被岁月的触手给捆绑给囚禁。你当然曾经试图去反击，想尽各种办法假装自己青春依旧，但是这种内外老化的速度迟早会戳破这些空洞的伪装。所以有些人就会改变策略，大声歌颂夕阳无限美好，就像红千现实那样。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它是带有非常浓郁那种男性说教色彩的鼓吹，但是不管你说再多的大话，也很难去遮掩身心的衰败，以及最关键的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的恐惧。你发现人生已经没有太多的未来可以期待，但是一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回顾着过往，又有着太多的不堪与遗憾。这正是《戏幕人生》一书最重要的魅力和价值。你当然可以一直假装自己是穿着新衣的国王，然后等到寒流来临的时候才惊慌失色，发现自己其实是裸体的状态。又或者你可以选择接受来自戏幕人生这样诚实的用故事的方式给予的提醒，在心态上面做好一定程度的准备，体认着悲苦和哀愁必然的来临，坦然以对。就像刚刚提到的，因为创作的年份不同，斋藤自己的心境应该也不同，所以我们可以把《戏幕人生》里面的作品分为中年斋藤和老年斋藤两个不同的阶段。那中年斋藤的作品擅长从生活中的细节挖掘出这些细节当中所蕴藏或折射的情感，那在画面的营造和节奏上，包包认为他也多少还是带有一些插画的韵味，用那种日常生活中大小不一的平凡事物去寄托着中年的哀愁。就像同名的短篇《戏幕人生》里面那个水面浮冰所勾起的回忆，在无足轻重之中承载着失落的中年男子对于儿时的缅怀，以及在那个隐晦而间接的性启蒙里隐藏着生命的动能和韧性。那在另外一篇名为《裙子里的短篇》呢，一样也是由性出发的一种缅怀的思绪。主角呢，他回忆儿时和友人两个人想尽各种方法想要获得制作标本的昆虫采集组合，然后拿到那个采集组合之后，他和朋友两个人兴致勃勃的在草丛之间去捕杀蝴蝶，然后在那个捕杀蝴蝶的时候，两个人意外的目睹了某一位女性的私处，然后那一个可以说是一归成人世界的时刻，到了中年回忆起来也只剩下了惆怅。而在短篇《买了狗罐头就回家吧》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斋藤用狗粮去象征安定的中年生活，去对应那个团块世代少年时候革命的呼喊。这样一种安定和革命之间的得与失究竟是什么，在这样一个短篇里面留下了一个开放的问号。也许两者最后都只是随波逐流而已。家庭可能是另一个贯穿中年斋藤创作的主题。在倒数计时这一篇故事里面，借由父亲在病榻上的最后的岁月去谈论父子之间的关系，斋藤在故事里面没有提供大和解或者大道理，只有父亲在病榻上没有尊严的难堪和儿子残破不堪的人生。在罗甸之舟这个故事里面，则将讨论的焦点从父子关系变成了母女间的隔阂，一直到母亲去世，故事中的女儿才发现这样一位她一生抱持敌对态度的母亲心中有着和自己一样的残缺。 那银杏这篇故事则是去描写患有失智症的祖母，用他那个模糊不清的记忆去对应着下一代家庭的思绪和混乱。在这样一片可以说是脱序的情况当中，这一位失智症的祖母也只能有一点阿 Q 的安慰自己，崩解所具有的美好就像银杏落叶一瞬般的美丽。但是中年的斋藤呢，他并不是只有悲观的一面而已，我认为他还是用一种婉转而不是说教的口吻，试着想要去创造一种力量。鹦鹉之神这篇故事呢，用饲养的鹦鹉当作一种隐喻，讨论着人生的执着与逃避，然后这种执着与逃避在故事中呈现的其实它是一个一体的两面。然后面对生命的无常和反复，我们只能去摆脱这些没有必要的执念，然后紧紧抓住并且珍惜身边重要的存在，不在患得患失的漩涡里面浮载浮沉。海岸的闪电则是围绕着白日是潜水捞捕员，夜晚身兼艺妓当卖笑谋生的所谓海女这个职业，然后经由年轻插画家的观察，不只描述海女的辛酸，更借由闪电那样一瞬的绝美身影，呈现女性在逆境下努力保有的独立。如果说中年斋藤还想要给读者一种力量或者某种安慰，那么对比于中年，老年斋藤可能更为冷酷而无情，连笔触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像是早年那种轻柔的插画风格，画面出现大量以线条堆叠而成的阴影，并不再用间接的隐喻表达生命的沉重，而是毫不保留的在每一个画格里用线条构图到叙事，抽去所有希望的空气，只剩下窒息的压抑。老年斋藤笔下的角色那一些容貌，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它更接近某种丑恶。然后在故事里面大幅激增的对话，与其说是为了情节的推进，不如说是要呈现某种人事杂乱纷扰的样貌。叙述的故事轴呢，不管是单一或者是多线，最后都将导向死亡。而这所谓的死亡就像成了一面镜子，用来折射贯穿在求人和孤独死之馆这两篇故事里面最根本的一个质问：当生命走向尾声的时候，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求人里面利用讨人厌的老婆婆这个角色，她不管是子女或是医院的看护者，甚至是同病房的病友，都让这一个陷入失智妄想的老婆婆给得罪光了。更确切的说，妄想把这一位老婆婆的心灵彻底表露，这个被摊开来的心灵里面充满着性格的缺陷，对人生的各种怨怼，以及深陷孤独的寂寞。在子女们一搭一唱的回顾里面，斋藤并不只是单纯的想要去诉说一个讨人厌老婆婆的故事而已，而是利用现实和超现实这样交替的画面，将所谓的真实挤压呈现在纸面之上。那个是每天都会在医院的病房里面发生的情节。孤独死之馆呢，可以说是把求人里面这种对个人的探讨扩充为对于整个社区，成为一则高龄社会的一个众生相。在故事里面，我们可以说岁月无情的摧毁社区的每个人，这一些老人们死亡的阴影总是常住在他们的身边，他们年轻时候的丰功伟业早已经没有人在意了，他们的肉身只剩下衰老，心底只有悔恨。孤独死之馆最后开放的结局已经让人家读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分辨究竟是一种智慧的了悟，还是认命的妥协。在孤独死之馆最后有一句活着好像是更奇怪更复杂又莫名其妙的事情，这一句话就像是作者一路解剖下来所获得的结论，承认生命的无解，并在无解之中继续坚持着活着， 这样一个结论听起来好像有点无奈，但却胜过那些老人力的自我安慰。在无常之中，带着老去的肉身和心灵，背负着生命中大小缺憾，缓缓前行，有一点点像希腊神话里面那个扛着巨石的薛西弗斯，徒劳但坚持，那或许才是近黄昏的人生应有的庄严姿态，也是斋藤纪老师试图透过《细木人生》这本漫画和读者最诚实的告诫与劝说。我是大卫鲍鱼，以上是这个礼拜的大卫鲍鱼在火星，我们下次见。